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高级工程师金燕冤狱即将期满，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贵州大学退休教师被构陷关押，修炼法轮功肝病痊愈，辽宁李凯屡遭迫害，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高级工程师金燕女士于2018年3月17号被绑架构陷，被朝阳区法院网判三年，投入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殴打、侮辱、谩骂、坐小凳、关小号、熬鹰等迫害。2021年3月16号冤狱即将期满。金燕现年51岁，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系，是吉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高级工程师、正研究员。他曾患有严重的肾炎，长期尿血不止，久治不愈。2004年为了驱病，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拿起了《转法轮》这本书，书中讲的道理使他获得了身心的巨大改变，他的身体很快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以前金燕因为脾气暴躁得罪了不少人，修炼后为人谦和，而且工作任劳任怨，成了领导信赖、同事喜欢、德才兼备的好人。然而在中共之下，好人却遭受迫害和非人的虐待。2017年10月，金燕因工作需要去沈阳出差，在长春火车站被警察绑架，非法拘留7天。2018年3月，金燕女士在路边和人交谈，只因谈话内容涉及法轮功问题，遭人构陷，被宽城区白菊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抄家。同年11月30号，朝阳区法院不通知家属和律师，偷偷开庭，枉判金燕3年。据明慧网报道，贵州大学63岁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赵月女士，2020年9月19号在南明区法院被非法开庭，至今半年过去，但情况仍然不明。赵月女士于2020年3月12号被一群警察骗开家门，警察土匪式的抄家抢劫之后绑架了她，非法关押1个月后，让她办理所谓的保释，在家不得出门。5月10号，她被警察从家中带走，被非法关押在贵阳市三江看守所。赵月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提升了道德水准。很快，她身体上的所有病痛消失了。通过修炼法轮功，赵月知道了人为什么而活，知道了人为什么要做好人的道理，这使她淡泊名利，工作勤奋。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赵月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中共迫害，曾经2次被非法关押洗脑班，2次被非法劳教，累计冤狱5年，遭受了背靠、电击、罚站、冻刑等种种酷刑折磨。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李凯先生2020年12月16号在早市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2021年3月5号被临海检察院构陷到法院。李凯原是锦州华光电力集团职工，修炼前患有肝炎，曾在锦州市传染病医院接受过治疗，但久治不愈，家人很苦恼。修炼法轮功后，他的肝炎病消失了。另外，修炼前他有赌钱的毛病，发工资从不交给家里，输完为止。读完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后，李凯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他向全家人宣布今后不再耍钱了。从此李凯戒赌了，家人都为他的变化感到高兴。然而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李凯因为坚持信仰屡遭绑架、非法关押，曾经2次被非法劳教，累计冤狱3年，后被非法开除公职。2015年4月又被非法判刑4年。多年来的迫害给李凯及家人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王彦才， 2021年3月3号郑重声明，我于1999年720前也练过法轮功，只是练功，不懂得修心。720后，我因为害怕，放弃了修炼，但女儿一直修炼。我怕女儿被迫害，所以无论家里外面一提法轮功，我就不说好话，攻击大法和师父。女儿一次次给我讲真相，我就是不听。现在我已是近90岁的人，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女儿再次慈悲地给我讲真相，这次我动心了，悔悟了。我现在诚心地郑重声明，以前我所说的对大法和师父不敬的话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弥补过错。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参加印度书展，分享修炼故事；美国国会参众议员再提制止中共强摘器官法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2月28号到3月7号，印度法轮功学员第四次应邀参加在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举办的书展。学员们展示了孟加拉语和英语版的《转法轮》和《法轮功》书籍及《法轮功真相》资料，有学员演示功法，并教有兴趣的人学功。来自加尔各答新镇65岁的德先生，是2020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他分享了修炼后身心受益的体会。他说，法轮功给了他新的生命，很多人被他的修炼故事所打动。德先生曾患有腕管综合症，手掌、胳膊出现剧烈的疼痛，疼得无法做任何事，经常睡不着觉。后来他的脊椎也发炎，膝盖无法弯曲，不能上下楼。他还被诊断出患有荨麻疹性血管炎的皮肤病，出现了过敏。他说，身体上的疼痛让我痛不欲生。2020年1月成为他生命中的转折点。那时，法轮功学员在他家附近举办功法介绍班，德先生当场学会了五套功法，他每天练两遍功法，四个月后出现了奇迹。德先生兴奋地说，我发现我可以舒适地用手写作和做其他工作了。几天后，我感到惊喜的是，过敏也逐渐消失了。我可以坐下来洗衣服了，很容易地完成所有需要膝盖弯曲的工作。德先生说，真、善、忍给了我新的生命。法轮大法使我摆脱了身体上的疾病，让我重新过上了健康的生活。我衷心感谢和敬佩李洪志大师。2021年3月9号，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办公室向媒体公布，史密斯议员、民主党众议员汤姆·佐茨、共和党众议员威基·哈兹勒和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共同发起制止强摘器官法案，以打击中共强摘少数群体和其他弱势受害者的器官的不道德和犯罪行为。制止强摘器官法案在众议院的发起人史密斯说，摘取器官是一种残酷、野蛮和不人道的行为，在我们的世界上不应该存在，我们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制止国际人口贩运团伙、恐怖组织，甚至某些政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政权，他们杀害无辜的人，并出售他们的器官以谋取暴利。这项法案在参议院的发起人科顿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并且继续从受迫害的宗教团体、良心犯和囚犯那里摘取器官。这项法案将查明并惩处参与强摘器官的中共成员。现在是该让中共对这些可恶的行为负责的时候了。制止强摘器官法案 是首次在第116届国会上提出，法案的内容如下：授权美国政府拒绝或撤销购买非法器官人士的签证，要求国务院就外国强摘器官问题提供年度报告。国务院的这份报告应当识别强摘器官的外国责任官员和机构，要求针对向参与强摘器官的外国机构提供器官移植手术培训的美国机构提交年度报告，禁止向参与强摘器官的责任机构出口器官移植手术器材，对参与或以其他方式支持强摘器官的外国官员和机构实施制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383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体悟什么是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31日。我是高中时随父母得法的，初看大法书就爱不释手，大法给我的思想打开了另一道门，带我走入了另一个世界，很新奇。不过看到父母每天坚持学法练功，我觉得这对年轻人来说简直太难了。大法修炼要放下名利情，而我的人生梦想好像才刚刚开始。特别是上大学以后，现代社会的各种新奇诱惑太吸引人了，于是我忙学习，忙事业，忙交友，在追求人生幸福的路上马不停蹄地忙着。不过每当闲暇，我拿起大法书看，都感觉内心无比愉悦和祥和，所以觉得自己离不开大法。尽管我修炼不精进，但慈悲的师尊还是帮我调整了身体，我变得神清气爽，开朗乐观，成绩也很优异。在感性上，我真切地感受到大法给我和家人带来的美好。我对修炼大法的认识很粗浅，大法就像是保护伞，只要修大法就能使人道德高尚，身心健康，使生活美好幸福。很多年后，我在学法中才明白，自己对大法的认识是一种误区，把自己在大法中得到表面的福分当作修炼的目的了。带着这样的执着走入大法，我却始终不懂得修炼。真修。虽然我不懂真修，但因为家庭环境很好，像许多大法小弟子一样，在父母同修的督促和带动下，我坚持了下来。直到我成家立业，离开了家庭修炼环境，我明显地感到得法后那种身心受益的美好越来越没有了。在单位，我的工作很忙，修炼人不计名利，不怕吃苦，但自己却长期陷入繁琐的工作中，越发浮躁。在家里，一家老小也常常是闹得鸡飞狗跳，特别是丈夫一家人，对大法态度越来越抵触，不准我在家练功发正念，也不愿让我的孩子更多地接触我的父母， 担心被迫害影响孩子。我的修炼环境变得异常艰难，感觉自己被一张网捆绑着，越来越紧，身心俱疲。一天，我独自坐在屋里，眼泪不住地流了下来，心里想着，师父啊，弟子还想修炼啊，虽然我不精进，但当一个生命本性的那一面感到要与大法错失时，那种痛苦真是无以言表。然而，就在这几天以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天，丈夫突然对我发作，像着了魔一样的逼我和他离婚。不在修炼状态的我，痛苦无奈地办了离婚手续。很快，丈夫一家搬走了。我站在房间里，脑子懵懵的，一时想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多久，我的单位突然被缩编，并最终撤销了。原本领导推荐我晋升的职位也没有了，自己被分流到一个清闲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亲朋好友都来关心我，在他们眼中，我突遇家庭变故，事业受挫，人生走入了低谷。我问父亲，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父亲平静地说，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你要修炼。修炼？可在我的认识中，修大法不是能让人身心净化，幸福美好吗？我的生活怎么是这样？一天学法中，看到师尊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讲，真修弟子啊，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这是修炼吗？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我恍然大悟，修炼不是只有清风明月，幸福美好。这些年，我对修大法的认识一直停留在感性上，在大法中索取着人中的幸福生活，哪里是修炼啊？于是我大量的学法，在师尊的保护下，内心渐渐归于平静。那年年底，正好看到神韵晚会的节目《黄粱一梦》，我泪如泉涌，台上的卢生仿佛就是活生生的自己，在人中追求了十多年的事业、家庭，恍如一场梦。师尊在《精进要旨坚定》中讲，修心断欲，明慧不惑，乃自负，为性而来，心必不坚，入世俗则必忘其本，如不固守其念，一生无得，不知何时再成机缘，难也。正因为我的内心深处还守着修大法的那一念，慈悲的师尊没有放弃我。然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环境更复杂，要求更高，要一路否定着旧势力强加的磨难并从中走过来，还要救度众生，所以对待自己遇到的关难与个人修炼不同。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也就是说，世间的人这么样的往下滑，你还想去在高兴中修炼？大法弟子人的一面也在人的现实中修，也有人的执着，所以才能修，同时也会有配合不好，也会有人心干扰，包括你自己。可是反过来讲，这世间的人这么往下滑，提供的磨难不正好是给你提供修炼的机会吗？旧势力可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就是这么想的，他在把人有意地往坏变，给大法弟子提供条件让你们修炼，可是他却毁了世间， 毁了世人。我渐渐明白了，我没真修，就是利用丈夫一家的魔性，虽然给我制造了提高的机会，但他们对大法的态度却使他们的未来陷入更危险的境地。而大法弟子的使命是要救人，怎么办呢？唯有真正实修，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经历了这场变故后，慈悲的师尊让我回到了全家修炼的环境中，我开始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修炼状态有了很大改变。后来我开始走出来，和同修们配合，并发挥自己所长，参与当地讲真相的各种救人项目。一天晨练结束，我平躺在床上休息，突然感觉一股力量把我的身体往上冲，我紧张地紧闭双眼，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不知冲了多高多远。停下来之后，我睁眼一看，自己依然躺在床上。我知道，因为我精进了，师尊鼓励我，让我感受到另外空间自己身体的变化，提高层次了。多学法让我走出了中式的状态，走入了真修，走入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行列。走过这场磨难，我体悟到修炼是不断的放下，而非执着于在大法中得到表面的福报。我也看到许多曾经的大法小弟子走入社会后，像我一样陷入人生的追求中，其实大多都是从家人身心受益的感性认识上认可大法，并不真正懂得修炼，所以才会长期处于中式状态。磨难中坚定正念。几年前，父亲同修突然出现严重病业状态，一个月后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临终前那一幕至今记忆犹新，父亲突然晕倒在床边，我和母亲凑到他耳边不停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分钟后父亲苏醒过来，我便扶他躺床上，然后我拿来红银给他看。磨难中的父亲虽然痛苦，但仍微笑着看着师尊的法相，努力地说出谢谢师尊慈悲苦度这几个字。然后他用尽全力让自己的主意识清醒，清晰地背出了红银二正念正行这首诗：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背完后父亲就睡着离世了。虽然父亲没闯过这生死磨难，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父亲依然展现了自己对大法的正信，哪怕在痛苦中性命攸关时刻，依然在无悔的修炼路上无惧生死。我想这就是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讲的朝闻道夕可死的那种境界吧。父亲的表现再一次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对修炼有了进一步理解。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有弟子问师尊，怎样才能修成这种对法的无比坚定之心。师尊讲，而大法弟子的正信，那是神的状态，那是对真理的礼物而造成的，是修好的一面的神的状态，绝不是什么外在因素能起作用的。不是为了坚信而坚信，为了坚定而坚定，是做不到的。父亲虽然坚定，但他的离世仍然成为了我信师信法的重大考验。这几年虽然我学法精进了，但满足于自己处于比较平静的修炼状态中，在突如其来的磨难面前，我还是茫然无措。在我看来，父亲很精进，正念很强，为什么否定不了旧势力的迫害？ 我急切地向内找，寻找父亲离世的答案，带着复杂的人心分析着各种原因，找了一大堆父亲的执着，认为他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并与同修交流，吸取教训。然而适得其反，每次交流父亲的事都感到很负面，很压抑。我为什么不能释怀？除了要放下难舍的父女情，我的内心在对抗什么？我渐渐悟到，我把这个迫害本身看得太重了，一种强大的恐惧压了下来，让我不愿再面对磨难。为了怕被旧势力迫害而向内找，向内修，是有求，是保护自己，怕这怕那，谨小慎微，感到自己越来越极端，每天都过得很累。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录》中讲，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修炼是严肃的，磨难千变万化，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要尽量放下人心，正面对待，而不是带着怕心对抗苦难。事情发生了，只能将其当作自己提高的机会，无条件的同化大法。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讲，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观念不转变，始终在人中，也就跳不出人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记得我将父亲离世的消息告诉一位亲人，他听完后平静地说，你一定要放下心啊，师尊一定会给他一个好的安排，我们家族祖祖辈辈都会因为他兼修大法到底而得福报。他坚信师尊，单纯朴实的话瞬间驱散了我负面情绪，竟感到一种阳光般的温暖。我意识到大法弟子必须用正面看问题，才会有法的力量，才能驱散恐惧和怕心。修炼就是要反过来看问题，在不断的观难中坚定正念，信师信法，按正理修炼才能升华。父亲离世后，一开始我生活很不习惯，这让我猛醒。向内找，我意识到自己修炼中还存在一个很大的执着，就是依赖心。从小生活条件优越，娇生惯养，这使我独立性很差，凡事都依赖父母。这种依赖状态是一种习惯，也带入了我的修炼。其实师尊早就详细讲过旧势力为了搞乱环境采用的这种邪恶迫害手段了。师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乱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有的大法弟子一家人都很精进，别人也瞅着挺好，甚至于有人就向他们学，看他怎么修的，自己也怎么修。我说修炼人没有榜样，把谁当成榜样，不是自己认识法就会促成问题。回想父亲同修这些年正念正行，闯过了许多大关大难，协调和承担过许多救人项目，在当地同修中很受认可，也常有同修来找他切磋。特别是在师尊的保护下，父亲一路帮助着我跟上正法进程。这些年我在做三件事上，很多时候都在依赖父亲，自己很不成熟也不稳。每当遇到磨难，不是自己在法上悟，而是首先问父亲的意见。父亲总是挡在前面，也掺杂着人心在所谓的保护着我。日常做三件事，我总不愿吃苦，安逸心强，练功发正念时还需要父亲的提醒。然而修炼是严肃的，是不能搭父母的顺风车的，而我却没有重视，没有去修。 我也看到周围的许多曾经的大法小弟子长大后，在修炼上仍不能独立，也是凡事必问家长同修，长期这样是不行的。父母带我们接上法缘，但以法为师，走出自己的路，是师尊对每一位大法弟子的要求。跟随父母走上修炼路的我们，必须学会独立修炼，以法为师。渐渐的，我不再执着父亲为什么离世，只是自然地接受这个现实，坚定正念。得法20年，我对修炼的认识不断地升华着，人言难述。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什么是修炼？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它真正的含义。修炼呢，就是成就生命。有师在，有法在，在成就生命的这条路上，我们唯有坚定前行，勇猛精进。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请听交流文章。小弟子三件事努力表，促我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3日。我今年10岁半，从出生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今年5月中旬，爸爸同修制定了一个三件事努力表，表中大体分为4个板块，分别是学法板块、练功板块、发正念板块、讲真相板块。板块实行化道制，每天学法满道是2个小时，每天练功满道是2个半小时，全球4个整点发正念，各化一道，额外加发一次15分钟正念，再画一道。讲真相板块中，打印装订真相资料画一道，发放真相资料画一道，给爷爷同修送真相资料画一道，他有时间的时候再出去发放。打印真相币和使用真相币各画一道。在一天中，如果两个板块画满了，就会在当天对应的表格里形成一个正字。如果全都做完美了，一天就会得到4个正字。在画这个表之前，我不重视学法，更不重视练功。爸爸制作这个表格，正是针对我的懒散心来的。 为了能得到更多的正字，我就开始天天学法练功了。然而因为繁重的网课与玩具的诱惑，我五月下旬练功只满了8天，我想六月份我要努力了，转眼六月就来了。六月份我有期末考试，所以六月我对学法练功又放松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学法练功这么多了，已经算是可以了。因为要期末考试，所以练功不用每天都那么满，可是在月末看三件事努力表的时候，我看到父母同修画满了那么多，就连新参加进来的奶奶同修也不比我差多少，妈妈同修几乎天天都三满。因为我没有把握好自己的学法练功时间，我感到很内疚，我下决心下个月一定要努力。七月份我放暑假，我想我必须得抓紧学法练功。在这个月里，我们家整体开始比学比修，学法提升到每天2.5小时画一个正字。大家在做三件事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我也有了很明显的提高。我虽然没有得到所有的正字，但也比五六月的成绩提高了很多。我原来曾做过梦，梦到自己在高楼上往下跳，现在则梦到给人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还背着得救的人往上飞。爸爸同修说我原来不精进，所以往下掉，现在我精进了，开始往上飞了。在七月份我悟到了，不应该因为想得第一就好好学法练功，而应该为了学法练功而学法练功。于是我把这个争斗心去掉了。七月份我放暑假，所以学法练功的时间就宽裕了。我决定每天早晨先练功，再学法，这样就到了中午，下午我再专心写暑假作业。实行后效果很好，爸爸同修劝我先把暑假作业都写完，这样每天下午就都可以帮助爸爸做真相资料了。于是我集中时间把暑假作业写完了，这样果然有了大量的时间。爸爸妈妈出去发真相资料的时候，我有时也跟着一起去发，有时我在家和奶奶同修帮着爸爸妈妈发正面，有时我帮爸爸给真相资料装袋。现在是八月份了，学校老师让我们每天提交一个诵读的视频作业，同学们都发诵读语文课本上的内容。我知道课本里学的都是写党的那一套假恶斗的东西，我不想让他再在同学们中传播了，于是我就发正念，并在父母同修的帮助下下载了政监网上的中国历史来诵读，顺便再学习一些历史。而且每次录视频的时候，我都穿着漂亮的裙子，变换着得体的发型，诵读过程中尽量做到发音清晰准确，声音洪亮，让剧情中的喜怒哀乐能充分地表达出来，使听者达到身临其境的感觉，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慢慢的，我的班主任开始关注我诵读的内容了，他向我奶奶详细询问了我假期的学习情况，还夸奖我爱看书， 而且我读的神传文化也把同学们的兴趣都带动起来了，他们也放弃了邪党洗脑的教材，开始读起了历史或者文言文。八月下旬了，我们的三件事努力表已经更新到发正念，要每天总计2个小时了。我在八月份终于达到了学法练功几乎全满了，我觉得这样才达到了我自己给自己定下的标准，很是开心。现在我每天学法练功的时间增加了，每天晚上都是12点发完正念再睡觉，早上5:50起床。我原先每天睡10个多小时，现在大多数时间我仅睡5个多小时，这简直是天壤之别。三件事努力表虽然只是一个表格，但却能让我看到自己修炼上的不足，我要修好自己，跟师尊回家。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银三中的第30首诗，诗的题目是真相能解忧。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真相能解忧，人生争斗几时休，是富是贫草一秋，众生来世为何事，真相能解心中忧。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青年弟子们都能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下面我们学习红银三中的第31首诗，诗的题目是记事。记事，讲清真相驱烂鬼，广传九评邪党退，正念救度世中人，揭穿谎言解开心锁，不信良知换不回。下面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记事，讲清真相驱烂鬼，广传九评邪党退，正念救度世中人，揭穿谎言解开心锁，不信良知换不回。最后，让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并尝试着把这首诗背诵下来。记事，讲清真相驱烂鬼，广传九评邪党退，正念救度世中人，揭穿谎言解开心锁，不信良知换不回。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请我们的大法小弟子和青年弟子们把这2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生命中最幸福难忘的时光》，作者心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月12日。师父啊，弟子虽有十多年未见您面，可当年得法时的历历往事，永远是弟子生命中最幸福难忘的时光。初见恩师是在93年年底的北京健康博览会上，当时经亲友介绍去国展中心听师父讲3个小时的介绍大法的班。当时好像是气功展览就要结束了，师父应众多受益者要求结法，会场爆满，幸好亲友提前买好了票。我看着兴奋等待中的人群，心想会是怎样一位大师令众人翘首以盼呢？正在我想东想西时，周围人起身，雷鸣般的掌声突然响起，师父微笑着走上讲台，然后稍作停顿，环顾会场，单手立章，亲切而又洪亮地说：“大家好。”当时我感觉从丹田处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传递着剧烈的震动，思想一片空白，直到掌声渐止，周围人都坐下了，我才回过神来，过后开始认真听讲。师父还让我们伸手感觉一下法轮的旋转，果然感到掌中有东西旋转，正转手心发热，反转手心发凉。讲法结束后，很多人不愿离去，在礼堂外与师父合影。当时个别新学员心性不高，为了争先恐后的和师父合影，及个别人互相推搡，可师父一直面带微笑地看着每个人，那种博大的宽容和慈悲从师父身上散发出来，深深地吸引着我。当时我心想，这位大师的表现是我人生中从未见过的超凡脱俗，就凭这一点，我就对他所讲的一切深信不疑。在旁边我一直愣愣地看完众人合影离去，只有一个想法，要紧紧跟着师父。一转眼，师父一人走出院子，上了大道。我愣愣地看着师父的背影，这时亲戚叫我该走了。到了对面车站，我还在看师父的背影发呆。突然师父转身对我招手，让我过去。我心想，是叫我吗？只见师父点点头，又招手。就在这时，亲戚把我拉上了公交车。事过多年后，我回想这一幕，用句常人的话讲，真是悔得肠子都绿了。抱怨亲戚拉我走，又怪自己悟性不够，有时又会以此为荣，觉得自己特别点。看完忆师恩，我才明白，师父知道每一个弟子所想，会在每一个弟子最需要时出现，又时刻为每个人操心。自己那点经历，每个人都遇到过，关键还要看现在能否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3件事。第二次见师父是在94年8月延吉讲法班上，出发前睡觉时眼睛总是止不住的流泪。当时我与北京研究会的大法弟子同坐火车硬座去，他们负责把学员需要的书和练功带送去，每个人都是几个大包。天气炎热，人又多，车厢都挤满了，很多大法弟子钻到硬座凳子下面躺着，把座位让给别的同修。到达延吉后，找了一处离会场近的旅社，大多数同修比较穷，经旅社老板同意，十几个人挤住一间房，吃饭就买些黄瓜、西红柿、酱油一拌就馒头吃。虽然条件有限，但每个人都在兴奋地等待师父讲课的开始。看卖书的同修人手不够，我就去帮忙，老学员们非常照顾我，每次快开始时都让我放下手中的事，赶快进去听课。记得第一堂课师父就讲， 能来参加的学员真是祖上有德，三生有幸。以后这种传功传法班不办了，要学功就去练功点。每次只要师父开始讲课，偌大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一声咳嗽都没有。讲课中，我时常可以感觉到师父打出的能量给我每个身体细胞带来的震撼。一次师父从我身旁走过，也是这种全身一震的感觉。场内听课时，看每个弟子头上都有一金色光圈，出会场后则没有了。师父还让一老弟子给卖书的学员送来一个大西瓜慰问大家辛苦了。讲法最后一天的下午，天气晴朗极了，我站那儿卖书，就见朝鲜族的女大法弟子们身着传统节日盛装，被风吹起的彩色衣带令他们看起来翩翩若仙，从四面八方三三两两地走来进入会场，我觉得美极了。最后解答完问题后，师父说，本地的学员有能力的话，帮外地的学员解决一下买火车票难的问题，外地学员还有工作等着回去，另外在这儿多住一天消费也挺高的。事后听说去北京的火车加挂了一节硬座车厢，然后师父又应大家的要求打了一套大手印。在这十几年的风风雨雨中，在弟子生死攸关的时候，每当想师父的伟岸身影和音容笑貌，都能给弟子增加无比的勇气和毅力，面对邪恶绝不低头地一步步走过来。弟子一定不负师恩，待还中自有成平日时，再见恩师。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易师恩有感，师父把我从常人中拔出来，作者九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12日。最近看了同修写的易师恩，点点滴滴令我震撼不已，感动不已。我参加过师父在广州办的第四期学习班，心中留存着美好温暖的记忆。由于自己的懈怠和一些观念的阻碍而未动笔，现在补写出来与同修分享。1994年7月中，我听说师父要在广州办第四期学习班，而且此次办班只传法不传功，还听说办完这期班，师父就会停止在国内传功。我突然焦急起来，我一次次听说法轮功在这里办班，在那里办班，我都没去听。其实我在93年一口气看完《中国法轮功》这本宝书时，就深深被吸引了，而且心中的结立时解开了许多。我决心这次一定要去，不传功我去听法。接下来的事出奇的顺利，领导通知我休半个月的工龄假，几个月前补发的2000多元工资被我忘在抽屉里没存。又听说九江还有十来个人要去，有伴儿，两三天时间，一切准备就绪，坐火车到了广州。也是像同修们看到的情况，学习班地址老定不下来，还换了一次地方。不远处也有一个什么宫在传，师父讲法时说，就看你进哪个门。师父讲法时，我听到的第一句大意是，本来这次学习班只传法不传功，现在我决定既传法又传功。我听了很高兴，还好没错过。 当时我还是个常人，不知道师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后来明白我当时动的一念，师父肯定是知道的。学习班上，师父给大家清理身体，叫每个人想到一种病，然后听师父口令，跺脚去掉它。我还没想起来，师父就喊口令了，啪，跺得那么齐。这时只听师父说，有人还没想好，咱们再来一次。还有一次，可和上次一样，我还是没想好，又是啪一声跺下去了。我一点也不沮丧，我相信师父一定不会不管我的。回到住处后，很多人都开始拉的拉，吐的吐。九江同去的一位工友见人家在厕所里进进出出忙活，他急了，你们都在宵夜，我怎么没有？话刚说完，他哎呦一声揪块卫生纸跑厕所去了。还是这位工友，师父讲附体问题后，他发现衣服前边接近下摆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动物爪印，他去问师父，师父告诉他病气。我的衣服上也出现了一个黄豆大的黑点，又黑又浓，厚厚的，洗不掉。因为我以前接触过邪法，惹过附体，肯定也是那种坏东西被销毁时留下的。广州四期学习班是七天，在整个听法过程中，师父要大家感受天目处，肉王起聚，感受法轮在手心里旋转，我都没感觉到。学习班结束时，师父一边打大手印，一边往里走时，很多工友都看到师父的大光圈，我还是没看到。可是我却从不明白师父为什么要给我们讲这些，到想起自己以往生活中的恩恩怨怨，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常人中的一些事情我不感兴趣了。我明白是师父把我从常人的泥潭中拔出来了。所以学习班结束时，我不想离开，我想飞到师父身边去不走。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周围的人都在擦眼泪，都不愿离开师父。从学习班回家后，我经历了一连串当时不易觉察的磨难。有一次真的很悬，差点误入歧途，师父一次次为我化解，慈悲呵护我走过来了。师父的苦度洪恩，我们唯有不断精进，兑现史前大愿，才能对得起伟大的师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